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驻港领事批评中共国安法威胁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白宫将加速推动520亿美元的芯片法案；
美国亚太驻青续接布林肯，将访问日本悼念安倍晋三；
吉利巴斯退出太平洋岛国论坛，集团峰会蒙上阴影。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务院周一宣布，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本周将访问柬埔寨和日本。布林肯于6号出访亚洲，原定只访问印尼和泰国，却因为正好碰上安倍晋三遇刺身亡，10号临时安排东京行，亲自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达哀悼，并转交拜登总统写给安倍家属的信函。当时康达全程陪同。美国国务院11号说，康达11号到15号也将访问亚洲，预计前往金边和东京。在金边期间，国务院指出，康达将和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部长巴素坤和其他高级官员会晤，谈论美柬双边关系、区域和全球议题，也会表达对柬埔寨担任东南亚国家协会轮值主席国的支持。结束柬埔寨的访问之后，康达将转往东京，针对安倍遇刺向日本人民表达哀悼。根据国务院的说法，他也预计同日本高阶官员会面，讨论如何在各类区域全球议题上推进美日强健的伙伴关系。国务院说，美日联盟是印太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双方广泛合作在对抗全球挑战上不可或缺，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残酷非法战争一事。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伊朗正在计划提供俄罗斯数百架可装载战斗武器的无人机，以用在乌克兰战场上。沙利文表示，目前并不清楚伊朗是否已经将无人机交付给了俄罗斯。他指出，伊朗的无人机已经被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用来攻击沙特阿拉伯，美国及其他盟国则是提供许多类型的小型无人机给乌克兰。乌克兰在使用土耳其制造的拜拉克塔武装无人机之后，取得了尤其重大的成功。与此同时，乌克兰整备百万大军，准备收复南部失土。乌克兰副总理维列舒克已再三呼吁赫尔松及扎波罗热地区的平民撤离。赫尔松市代理市长卢格瓦提醒，那些因各种情况不能离开的民众应该准备找避难所掩护，并储备至少5到7天的水和食物。卢格瓦呼吁赫尔松居民尽快撤离，好让乌军能更加放手地从俄军手中收复赫尔松。乌克兰副总理维列舒克则公开呼吁，身处乌克兰南部俄战区的民众应紧急撤离避难。
拜登于近日展开他任内首次的中东之旅，预计先飞以色列，再前往沙特阿拉伯。自拜登上任以来，美国和沙特的关系并不明朗，这次的中东之旅显然意在修复美沙关系。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指出，拜登政府目前正在商议打算取消美国对沙特的杀伤性武器的销售禁令，但是这项抉择需要取决于利雅得当局是否能够在结束也门内战的进程中取得进展。美国官员则是向路透社记者澄清说，目前并没有任何关于杀伤性武器的讨论。今年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全球经济严重通胀，在西方和俄国的制裁大战之下，原物料及能源价格大涨，美国势必要依赖它的海湾地区盟友的石油来源，以弥补过往西方国家从俄国进口而来的原油。这也是媒体分析认为拜登之所以对沙特的态度软化的其中一个原因。但是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让步是否应该包含重新恢复对他销售杀伤性武器的政令仍然有争议。随着拜登将访问沙特与王储穆罕默德会面，这些议题也将渐渐浮上台面。
拜登总统11号表示，枪支泛滥将美国邻里社区转变成一个一个的杀戮战场。他誓言恢复突击步枪的禁用令。拜登6月25号签署了新枪支管制法。他周一在白宫的南草坪邀请两党议员、纪念发生过枪击案的州及地方官员、生还者及死者家属，庆祝国会通过管制枪械的两党更安全社区法。 这个法案未来将加强对未满21岁的枪支购买人背景调查。美国政府也会拨出经费为民众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等。在拜登发言时，一位名叫奥利弗的男子在现场呛拜登。奥利弗的儿子在2018年的佛州校园枪击案中丧生。奥利弗认为拜登该做的不只是这些，并认为应该开设一间专门处理枪支暴力的联邦办公室。拜登说，他支持美国宪法所保障的人民携带武器的权利，但是另一方面，他指出枪支已成为美国孩童的头号杀手。拜登承诺恢复1994年到2004年间实施的突击步枪禁令，禁令解除之后，全美各地贩卖的高功率半自动战争武器达数百万支之多，且一再被用在大规模枪击案上。
根据《泰茂》的杂志的生活指数调查，纽约市仅次于意大利罗马，是全世界上第二脏的大城市。《泰茂》针对全球大城市的2.7万城市居民进行调查，最肮脏城市的前三名分别是罗马、纽约市和苏格兰的格拉斯哥。瑞典斯德哥尔摩则是最干净的城市。Time Out 指出，纽约市的垃圾问题严重，居民每天都能看到并看得到街上到处都是垃圾堆积如山，老鼠空前猖獗。由于卫生问题实在太糟糕，以至于新任市长亚当斯不得不承诺要彻底清理街道，希望能够减少老鼠的数量，至少减少到2010年以来最少。纽约市目前正在采取的重大解决措施包括误区设置大型新式垃圾箱，同时斥资$1100万购买新型扫街车，清扫以前无法到达的区域，并恢复了原来的换边停车时间表，把扫街频率提高一倍。此外，纽约市议员还推出一项新的法案，要求全市每个邮政编码区至少有一个公共厕所。
猴痘病毒持续在国际扩散，已经有至少57个国家及地区出现了确诊者，新西兰近日也沦陷。目前西班牙成为第一个病例突破2000例的国家，全球累计已有超过8200个病例。今年5月初起，猴痘陆续在各国出现。据美国疾控中心指出，截止到7月8号，57个国家已发现了至少8238例猴痘确诊病例，其中德国累计已有1490例，英国则有1552例，美国则是790例，法国也有721例，但是目前最多的则是西班牙。据外媒引述国家流行病学监测网络数据，西班牙累计已经出现了2034例猴痘确诊病例。除了欧美国家病例数不断增加，猴痘也在亚太地区的第5国出现。除了澳洲、新加坡、韩国和台湾之外，新西兰在本月9号也通报出现了首个猴痘确诊病例。据指，患者是一名30岁的民众。患者日前刚从有出现确诊病例的国家返国。不过除此之外，新西兰卫生部并没有透露其他的身份信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将加速推动$520亿的芯片法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证券公司罗森布拉特的分析师周一称，如果马斯克以$440亿收购推特的交易未能发生，后者的股价可能会暴跌至$11。在马斯克上周五宣布终止以每股$54.20收购推特协议之后，推特的股价周一下跌了大约9%。分析师巴顿·克劳克特表示，推特股价有可能再下跌大约68%至每股$10。克洛克特早些时候将推特目标价下调至$33。分析师发表上述评论之际，推特将与马斯克就终止交易展开较量。媒体周日报道称，推特公司已聘请了并购法重量级律师事务所沃尔奇·利普顿，正着手起诉马斯克放弃收购推特公司的计划。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周一发布消息说，本周三将会对佛罗里达的特斯拉撞车事故展开调查。事故导致一位66岁的特斯拉车主和一位67岁的乘客死亡。当时一辆2015款特斯拉汽车追尾一辆停着的拖车， 两人死亡，当时他们都在车子里。佛罗里达公路巡逻队发言人说，不确定当时特斯拉车辆的 autopilot 是否开启。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文件中还说，要对另一起车祸展开调查。这起车祸发生在今年6月，事发地是加州，车祸跟一辆2018款的 Model 3有关。
欧美两大芯片制造商意法半导体和格罗方德周一宣布，两家公司将投资57亿欧元在法国建造一座新的半导体工厂。意法半导体声明称，他们的目标是在意法半导体位于法国科罗尔现有的12英寸晶圆厂附近兴建一座新的共同运营的半导体制造厂。该公司说，新的工厂预计将雇佣大约1000名员工，其产能应该能于2026年达到满载。这座半导体工厂被视为欧洲减少对亚洲制造依赖所做努力的一部分。意法半导体称，预计未来几十年，汽车、物联网和行动应用程式 App 对这类晶片的需求仍然很高。该公司还说，新的工厂将得到法国政府大量的财务支援。法国财政部长勒迈尔在推特上写道，这是近几十年来除核能工业以外最大的产业投资，对我们的产业主权来说，称得上是迈出一大步。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本周三，商务部长雷蒙多、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和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将在参院向全体议员进行一场非公开简报会。估计白宫和民主党议员将加快推动规划已久的芯片法案在国会通过，以增强美国的科技业竞争能力。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援引两名匿名官员的话说，拜登政府三名高级官员本周三将向国会参议员做一场简报，内容为全球创新与技术竞争，以及拟议中的旨在促进美国半导体制造的法案。据商务部长雷蒙多周日对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表示，这部芯片资助法案必须现在通过，而不是6个月以后通过。他强调，这也是两党所支持的。他认为，芯片法案的通过将有助于带来芯片价格的下降，进而带动人们购买的几乎所有东西价格的下降，因为所有东西都包含了芯片。然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周一发表了反对意见。他表示，如果民主党人执意推进一项有关社会支出、税收和气候的具有党派色彩的法案，那么肯定会挤压掉我们的能力，无法继续推进这一得到两党支持的资助芯片产业并与中共竞争的法案。他说，为了满足一个人为的时间表，急匆匆强行碾压式的完成微妙的两党会谈，这是我方所无法同意的。一些人士担心，如果国会无法在未来几周就版本内容达成一致，那么将无法在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前达成协议。这一规模为520亿美元的芯片法案承诺提供芯片制造商减税优惠和其他奖励措施，以吸引他们在美国投资。由于目前全球晶片缺货及美中竞争加剧，这份法案被视为对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的利益至关重要。不过，碍于国会迟迟无法通过这一法案并提供资金，美国和亚洲的一些芯片制造商正在警告，他们恐怕得延后或缩减在美国的投资。如美国半导体巨擎英特尔在美国俄亥俄州的200亿美元芯片制造厂建厂计划，原定7月22号动土，但现在已经决定无限期延后。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驻香港的最高外交官石默克11号在美国商会的活动上发表临别演说，批评北京政府在香港实行国安法极大削弱香港的自治，营造一种令人恐惧和胁迫的氛围，也直言香港选举制度是一场没有竞争的假选举，要求北京遵守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基本法保障的权利和自由，维持高度自治，让香港做回香港。请听报道。
任期即将届满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史默克 继上周视讯方式出席华府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活动，批评北京违背承诺，破坏香港高度自治后，他11号敦促中国放松对香港的政治施压，并且警告说，国安法的应用粗暴，具有寒蝉效应，威胁香港作为国际商业枢纽的地位。史默克在美国商会的活动上发表临时演说，直言国安法严重破坏香港自治，通过模糊定义国家安全，适用范围广泛粗暴，令人不寒而栗，营造一种令人恐惧及胁迫的氛围。港府至今拘捕或拘留过百名涉运人士、反对派及普通市民，在脸书发表个人意见，甚至制作儿童绘本，就可能要面临刑罚。史默克同时抨击北京改变香港选举制度，选举委员会中充斥亲北京人士，只支持一名特首候选人，导致一场无竞争的假选举，又大幅减少选委会的合格选民人数，背离基本法定名实现普选的最终目标。中共政府对于近年来香港动荡，称是外国势力引起动乱和暴力，也遭史默克打脸，他称这是专制政府爱用的说法，中共政府一贯避责和将问题归咎于外国戴罪羔羊的方法。史默克重申，美国承认香港是中国一部分，不支持港独，但要求北京恪守中英联合声明赋予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呼吁北京让港人享有联合声明所承诺以及基本法保障的权利及自由，希望香港成功，让香港做回香港。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太平洋岛国论坛三年来首次面对面的峰会周一在斐济举行，太平洋岛国的领袖们将讨论如何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和资金来应对气候变化及海平面上升带来的挑战。然而，美中角逐与基里巴斯退出论坛却让这次会议蒙上了一层阴影。请听报道。
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国十几位领导人将于12号到14号齐聚斐济首都苏瓦参与高峰会。论坛秘书长普纳11号在相关活动中告诉各国领导人，今天的会议是在快速演变的区域及国际形势下举行，我们今天面临各种发展与安全的挑战，从 COVID-19 疫情到气候变迁和海洋污染，都在凸显区域及多边合作的重要。此次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召开之际，美中的地缘政治角力愈演愈烈，而北京也全力试图扩大在当地的外交与安全领域的影响力。北京今年四月与所罗门群岛签署一项秘密安全协议，引起美国及其盟国的高度关切。同属论坛成员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强调太平洋岛国论坛在制定当地安全战略上的重要作用。然而，位于太平洋中部的基里巴斯11号却宣布从成立51年、总部位于斐济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退出，表示这是一项主权决定，并将立即生效。法新社报道，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在9号的一封信件指出，论坛并未履行君子协议，任命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国家候选人担任秘书长。这项争端导致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各国扬言退出。不过，据报道，此事已在上月以一项轮流担任秘书长的协议解决，将在本周高峰会进行讨论。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说，基里巴斯退出论坛令人遗憾，而澳大利亚已承诺提供200万澳元协助基里巴斯解决因气候变化引发的严重干旱和饮水不足的问题。这次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还将讨论对当地经济至关重要的渔业问题。中国庞大的捕鱼船队在太平洋地区很活跃，而且寻求进一步进入渔业资源非常丰富的这一地区。而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的四国集团则向太平洋岛国提供更严密的监控，以制止在这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内的非法捕鱼行为。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 Omicron 新变种在11国出现，秋冬可能迎来新一波确诊。休息一下再回来。
实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欧盟示警粮食危机恶化，必须为新一波难民做准备。
Omicron 新变种在11国出现，秋冬可能迎来新一波确诊。
中国储户存款消失还被报答，涌入美国使馆微博求助。
美国大批购房者取消合同，出现疫情以来最高比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路透社报道，英国在野党工党的消息人士指出，工党将于今天对首相约翰逊政府发起不信任动议，预计明天表决。约翰逊即将下台，保守党昨天宣布，接替约翰逊的新任首相将于9月5号出炉。目前有11个人想要角逐首相大位。工党对于约翰逊还要继续待在唐宁街10号深感不满。工党领袖施凯尔先前威胁要对政府发动不信任动议。对政府发起不信任动议，代表国会所有政党的议员都可以投票决定目前在约翰逊领导下的政府是否适任。如果政府输掉表决，就会触发大选。不过不信任动议要通过，还需要部分执政党议员倒戈。
俄罗斯周一以例行性维修为由，暂停了北溪天然气1号管线的运作，为期至少10天。尽管这次维修计划是早就预定好了的，但是随着俄乌战争的发展以及欧洲对俄国制裁的影响，德国官员担忧，不知道俄国是否会如期恢复供应。德国目前仍从俄国获取30%左右的天然气，多数用于工业。除了德国，包含奥地利、捷克和意大利也都从北溪一号管线获取天然气，这占据了欧盟天然气供应的很大一部分。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上周末告诉德国的公共电台，虽然天然气可能再次以更高的流量流入，但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俄罗斯曾在今年6月份将北溪一号管线的天然气输送量减少了60%，此举迫使德国提高天然气应急预警至2级。俄罗斯国有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则归咎于遭受制裁无法拿到涡轮机的问题，而加拿大上周则宣布将把正在西门子加拿大工厂维修的天然气涡轮机交还给德国。
白宫预计，随着美国人努力应对汽油和食品成本的大幅上涨，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将仍高涨，但随后提到由于能源价格正在下跌，这项数据已经过时。彭博社报道，白宫发言人尚皮耶周一说，汽油和食品价格持续受到乌克兰战争的严重影响，并补充说，这份将在周3公布的报告是一个回顾。接受彭博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6月美国 CPI 将年增 8.8%， 这将是继5月 8.6% 涨幅之后再创40年新高。尚皮耶则淡化这一数据结果，强调6月份的 CPI 数据已经过时，本月能源价格大幅下跌，预计还会进一步下跌。6月份可能是过去4个月中连续第3个月 CPI 单月涨幅至少1%。通胀上升可能促使美联储在27号的会议连续升息3码。尽管强劲的就业数据显示失业率接近50年来的低点，但也加剧了可能出现衰退的担忧。
欧盟欧洲国际边界管理署代理执行主任卡尔纳加周一警告说，欧盟必须为新一波被迫离乡的难民做好准备，因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导致粮食危机恶化。卡尔纳加是在抵达捷克布拉格出席欧盟内政部长会议时发表上述言论的。这场会议扩大邀请与会国，纳入尚未正式加入欧盟的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乌克兰是全球最大谷物出口国之一，但是生产和运输却因俄罗斯今年2月底开始入侵而严重受阻，约2000万吨去年收获的谷物被搁置在乌克兰的黑海港口里。这种情况导致某些粮食和烹饪油的全球市场价格飙升， 非洲和中东部分地区首当其冲。欧盟内政事务专员约翰松说，粮食短缺和能源价格飙升问题已构成了安全风险，可能驱使民众离开自己的国家。约翰松还表示，他将于15号在布鲁塞尔与尼日尔内政部长苏里会面，签署一项反走私伙伴关系协议。
中国河南省四家和安徽省两家村镇银行今年四月冻结存款，约40万户储户无法提款，涉及金额高达400亿人民币。受害的储户六月打算去河南取款，不料当局竟利用防疫工具健康码，让没有确诊储户的健康码变红，进而遭隔离和限制行动。10号有3000多人聚集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支行前的维权行动抗议，但约有3-4千名黑衣人和白衣人把维权的群众包围，强行拖走，截往不同地点监控，也有抗议人士遭多人施暴而受伤流血。这起事件在网络流传并引发公愤，网友痛批河南当局的做法简直是黑社会土匪。网络上流出大量打人的冲突视频，不过一直无法登上热搜榜，而河南郑州打人等消息也遭到删除。中国受害储户近日涌进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微博留言，愤怒且无助的他们希望获得外国媒体的关注。河南银保监局地方金融监管当局11号晚上公告，本周五将展开首批垫付，首先偿还存款在5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储户。
受遏制新冠病毒封控措施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最近几个月已接近熄火，在一些城市，多家商店和餐馆停业，有些可能是永久性的。年轻人的失业率攀升，住房销售下降。中国恒大爆出了财务危机，背负超过3000亿美元的海外债务，在年底未能履行还款义务将被视为违约。德国之声认为，此事不仅事关恒大，而是事关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乃至中国的经济。在中国，60%的财富都藏在混凝土中，而这个比重在美国只占25%。假若恒大破产引发恐慌性的抛售，随之而来的房地产市场崩盘就会酿成严重的后果，甚至牵连到政治层面。联想到近期河南爆发挤兑事件，储户存款被冻结，挤兑潮甚至从河南蔓延到了辽宁丹东。其实在四月份时，包括中国农业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等银行都有类似的限制，种种迹象遭质疑是地方政府因房地产血崩、财政困难，以致挪用储户的存款一时补不回来，才会限制民众取款限额。现在全球经济不好，受疫情及俄乌冲突的影响，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种时候，中国任何一则风吹草动的消息都有可能带来蝴蝶效应，引发难以估量的后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Omicron 新变种在11国出现，秋冬可能迎来新一波确诊，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宇航局周一公布了来自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第一幅图像，这是一幅显示前所未见的宇宙深处的星辰和星系的全色图片。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拜登总统说，这台望远镜是进入我们宇宙历史的一扇新的窗户。价值100亿美元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是有史以来发射进入太空的最大型和最有威力的望远镜，可以前所未有的观测更深邃的宇宙。科学家描述说，这台望远镜是在回视过去的时光，这是因为它可以看到非常遥远的星系，而这些星系的光用了上百亿年的时间才抵达望远镜。韦伯望远镜能够看到大爆炸发生之后刚刚产生的光，这是人类所能窥见的最遥远的过去。科学家将使用韦伯望远镜研究远在宇宙边缘的恒星、星系和行星，并以更加清晰的视野来洞察更接近人类自身的物体，包括人类所在的太阳系。
泰雷斯集团、高通公司和爱立信公司11号公布了一项以太空为基础的网络计划，能让智能手机直接通过卫星通讯，希望串联整个地球。 法新社报道，这三家公司预计发射数以百计的 5G 卫星，以覆盖极端地理环境以及远隔重洋的偏远地区。这项计划可能会削减现有移动网络收发信号所需的基地台和天线，不过这项构想目前还在初步阶段。这三家公司表示，他们已经进行了多项研究和模拟，现在将探索这项技术的可能运用。这三家公司在声明中说，结果实际上可能意味着未来的 5G 智能型手机可以使用 5G 连接地球各地。可能的好处之一是更高的安全性，这对国家政府来说可能有用。他们也指出，以太空为基础的网络可以在天灾或其他大型停电影响陆路网络时作为后备支援。然而，这三家公司都不预期会在短期内推出。
美国东部时间周一下午5:20左右，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 SpaceX 在进行地面测试时，星际飞船系统的一枚超级重型助推器意外发生了爆炸。目前还没有事故的原因以及是否有人受伤的消息。爆炸发生之后，发射台附近燃起大火。事故发生一个小时之后，仍然可以看到发射台有火焰和烟雾，但是整个测试场的情况似乎没有继续恶化。周一， SpaceX 并没有安排进行静态点火测试，发射台也没有为类似测试做好准备或进行清场。在发射台上的是7号超级重型助推器，还不清楚爆炸对7号超级重型助推器造成了何种伤害，以及是否损坏了发射装置。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COVID-19 疫情难以平息，继 Omicron 变异株 BA.4、BA.5 在国际迅速扩散之后，日前又传出了 Omicron 有一种新的亚变种 BA.2.75 对于接种疫苗产生的免疫力具有逃脱能力。目前这种新的亚变种病毒也在11国出现了确诊病例。请听报道。
美国已决定摆脱 COVID-19 疫情，但专家认为 BA.5 变异株将因防疫松懈再度带来极大冲击。华盛顿邮报指出， Omicron 最新亚种 BA.5 已悄悄成为美国的流行株。由于 BA.5 难以被人体免疫系统捕捉，全美又掀起了一波确诊浪潮。传染病学家们普遍认为 BA.5 仍是一种危险病毒，且可能导致影响程度难以预料的严重疾病。专家们指出，目前美国并没有做足防堵疫情扩散的准备工作。除此之外，媒体报道指出，继 BA.4、BA.5 后，近日又有一种 Omicron 的新型亚变种 BA.2.75 在国际间扩散。据指，包含印度、美国、澳洲、德国、英国、加拿大等国都发现确诊病例。虽然目前还不清楚 BA.2.75 是否会引发比其他变体还要严重的疾病，但根据梅奥医学中心临床病毒学主任宾尼克指出，虽然目前还不确定 BA.2.75 的传播率是否会胜过 BA.5， 但目前在印度该变异株的传播率正在呈现指数级增长。宾尼克也指出，目前该变异株对于接种疫苗所产生的免疫力具有逃脱能力。 Helix 传染病部门主管施施罗则警告，目前在病毒监测水准较低的地方都陆续发现 BA.2.75 确诊病例，他认为这是病毒散播的早期迹象。目前 COVID-19 的死亡率仍远高于流感或其他传染病。美国官员警告，今年秋冬可能迎来新一波确诊高峰，也许届时恐高达1亿例确诊，很可能导致医院人满为患。除大规模感染的直接影响，当数千万人因生病无法工作时，还可能导致经济被打乱。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根据美国房地产经纪公司 Redfin 的一份最新报告，今年6月被取消的现房销售协议的数量约占所有签约房屋数量的 15%， 这是自2020年初以来的最高比率。请听报道。
根据房产数据供应商 Adam 的一份最新报告，在今年第二季度，拥有一套中位价房屋的成本相当于美国平均工资的 31.5%， 这已达到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同时也比前一年的 24% 有所增加，并标志着20多年来的最大涨幅。而购房者现在也看到，曾经火热竞购的房地产市场正在迅速的戏剧性的改变，他们可能不再认为需要赶紧去竞购房屋，因为房屋很可能将在未来一年内贬值。Redfin 公司的副首席经济学家泰勒·马尔对此表示，住房市场竞争的放缓给了购房者讨价还价的空间，这也是他们中有更多人退出了交易的原因之一。他指出，买家越来越多地保留了而不是放弃检查和评估的附带费用，这允许他们在购房过程中当房屋出现问题时可以灵活地取消交易。美国的房屋建筑商也同样看到了变得更高的取消率。在约翰·伯恩斯房地产咨询公司对建筑商的调查中，即使在利率于6月份大幅上升之前，5月份的取消率也已跃升至 9.3%。相比之下，2021年5月的取消率为 6.6%。房屋建筑商也指出，买家后悔的情况和签订合同后不久就取消交易的情况都不断增加。约翰·伯恩斯房地产咨询公司的高级副总裁乔迪·卡恩表示，在他于6月中旬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取消交易的情况在继续增多。他说，买家对可能到来的经济衰退感到紧张，担心自己难以应付更高的还贷付款，或者他们预期房价将会下降，都是潜在的原因。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的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